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公平公义的神，主啊，你是充满慈爱怜悯的父。主，求你帮助我们按着你的所事，以及你的所言，以及你所行来认识你。主啊，好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主啊，也以至于主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主啊，真的能够让人来认识这位真实的上帝、真理的上帝、慈爱的上帝以及公义的上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开启我们的心眼。主啊，让我们越默想你的话语，就越有智慧。我们以至于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都蒙你赐福。主啊，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神，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到以西结书第十八章。今天我给他一个主题，就是神是公义慈爱的神，神是公义慈爱的神。最近牧师一直在谈到神公义的属性，特别是我们过去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到神是慈爱的神，但是当我们一看到想到神的公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好像有一些东西就会跑出来。什么东西呢？就觉得神是公义的，所以神怎么看我的呢？那我是不是真的是很糟糕呢？我是不是完蛋了呢？因为神若就察罪孽，神能够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呢？这是我们对神公义属性完全圣洁的一个认识。但是这样的认识呢，也不完全。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这一章来认识神真正的属性是什么。我们大概把它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八节，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口气把它念完。预备，来。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呢？你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应用。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如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在妇人的旌旗内亲近他，未曾亏负人，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搜索不做罪孽，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遵循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若生一个儿子做强盗，是流人血的，不行以上所说之善，反行其中之恶，乃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并玷污邻舍的妻，亏负困苦和穷乏的人，抢夺人的物，未曾将当头还给人，仰望偶像，并行可憎的事，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这人岂能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他若生一个儿子，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不照样去行，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亏负人，未曾取人的当头，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搜索不害贫穷人，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他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
好，这里这一大段吼，我还有把它分为几个小段。首先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在那个背景底下，以西结他们是被掳的， 当时的犹太耶路撒冷城呢，也正面即将面临神的审判。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即将要派大军去围攻整个耶路撒冷城。那为什么要围攻呢？因为主要是因为以色列百姓离弃神，耶路撒冷的百姓离弃神，所以神呢就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施行了审判。那特别最后呢，已经审判到了耶路撒冷城。那这个背景，然后先知以西结呢，他是被掳的，所以呢，他也在被掳的长老面前。那这一群被掳的长老面前，过去以色列百姓以西结曾经对他们讲神的心意，好，然后也曾经告诉他们说，上帝即将要审判耶路撒冷城。好，今天呢，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先知，他虽然在一个被掳的一个光景当中，但他每一天都聆听神的声音，他每一天都来求问神，因为当他求问神的时候，上帝就要把他的心意告诉他。哦，特别看到第二节，他说什么呢？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哦，原来在那个时候，上帝要透过以西结来回应当初在被掳的百姓当中，在耶路撒冷城的百姓里面，他们普遍有这样的一个风俗，这样一个俗语。俗语是什么？就是父亲吃了酸葡萄，所以儿子的牙就酸倒了。意思就是说，儿子的牙会酸倒的意思就是，好像这个牙就是我儿子嘴巴里面哇，到处都酸的。为什么呢？是因为爸爸做了这件事，爸爸吃了酸葡萄。如果爸爸吃了甜葡萄呢，那儿子就不会这样子了。所以他们有一个因果论来说，就是今天耶路撒冷城，今天我们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会被掳？为什么我们今天好像国家啦，我们的民族啦，包括我们的经济啦，包括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自己个人的命运，哇，都被掳了，都被偷窃了，好像该有的过去的荣耀都没有了，为什么会这样？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有一个俗语，就说因为上一代的罪，所以呢连扯牵扯到我们这一代，所以你看我们多么怎么样无辜啊，哇，你看我们多么倒霉啊，有没有生不逢时啊？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态啊？我们很容易会有这样的心态，特别华人也会有这样子哦。哎呦，看到这个家有没有？这个家道中落啊，然后看到这个家啊，怎么下一代变成这个样子，大家就会想怎么样？一定是上一代怎么样？所以上梁不正嘛，下梁歪，这是在某一个方面讲是对的。但是你知道他们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面对这样的挑战，面对这样的困难，面对这样子大军围困，他们觉得是上一代的问题。为什么呢？可能是哇，在马拿西那个王的时候，有没有？你看他们没有好好敬畏神，所以今天以至于我们就要遭受这样子的一个咒诅，遭受这样子的一个惩罚刑罚。所以你觉得他们心里面有什么样的心态？其实人很容易在一个苦难里面，特别是我们不愿意面对自己生命的时候，推卸责任的时候，很容易会有这样的谎言进到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特别是他已经变成一个俗语了，也就是整城整个民族的百姓都这样想，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有没有看到自己的过犯，并没有，他们并没有看到说，哎，我的祖先拜偶像哦，我也其实我也在拜耶，他没有看到自己在拜的部分，他只有怪说，你看上一代怎么样，所以害我们，你看要不是西西家王那么爱献，有没有？当初他大病痊愈的时候，上帝医治好他了，结果呢，巴比伦王就派了一个使者来，哇，要参访，他就把自己家里面的财宝通通给巴比伦王看了。然后以至于你看，我们后来我们以色列我们犹大国的所有的资产通通被巴比伦王他们掳去了，会不会怪别人啊？会，我们很容易看见别人的错，但是却看不见自己要反省的地方。所以他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你看我们这一群人被掳了，所以先知在这个时候就要聆听神的声音。上帝啊，你对这句话怎么说？神啊，你对这个世代的风俗流行文化 这些价值观怎么说？我们就看到以西结，他就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就告诉他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也就是说，上帝说，我指的永生，就上帝说英文的意思就 as I live， 就我活着，神永远活着嘛，对不对？神说我活着的一天，这句话不会再使用了。过去这一句话呢，这个俗语在耶利米书里面也曾经被提到过，但耶利米那个时候是说即将不再有人说这个俗语，但是现在以西结这个时候，上帝就对以西结说，我指的我的永生启示并不再有人用这俗语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是谎言啊，这不能继续下去啊，否则以色列百姓到被灭亡了，全部都被掳走了，都还不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里。这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今天在这世上有很多的价值观也都是很扭曲的，包括未信者，包括基督徒都有类似这样的价值观。我们常常看不到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不断的对焦在神的话语当中，以至于我们得着从上帝来的真的真理的价值观，以至于我们就不再被蒙蔽。否则在这样的蒙蔽下去的时候，哇，人怎么灭亡的都不知道。好，他说看哪、啊、世人，神怎么说呢？他说第四节，他说看哪、啊、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原来全地对上帝来讲都是属耶和华的。属耶和华的意思代表说，神对以色列百姓、对全地都有主权，对全地都有治理权，而且全地都有所有权，所有权都在神的手中。他是造物主，都是属于主的。他说为父的怎么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不是阿公阿嬷的信仰，我们所拜的这位上帝不是天公。为什么叫天公？因为隔代教养才有天公的问题啊，你知道吗？他这一位上帝跟我们是直接的关系，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面对面直接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将来的审判也是每一个人都要交账的，没有说哇，我不用面对我自己的生命的历程，我不用面对我自己生命所走过的这些过犯也好，我所做的不讨神喜悦的事也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交账的。如果是每一个人都交账，我们是不是这个关系就很清楚了？这个关系已经不再是有一个群体的关系了，这个关系不再是好像我因为加入这个教会，或者是我因为我的爸爸是信耶稣的，我的阿公是信耶稣的，这个上帝呢就好像因为我爸爸就担保我们全家，了解我们的意思吗？了解耶稣上帝的意思吗？他说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也照样属我，也代表每一个跟上帝都有一个归属的关系，个人的关系。既然有个人的关系，上帝说我是创造主，你的气息是我给你的，你儿子的气息也是我给你的，你孙子的气息也是我给的。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都要跟他交账，因为他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才干，给我们的资源，给我们的气息，甚至带领我们一生的计划，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面对面跟他交账，面对面在他面前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生命。他说有一种人必须要面对这样的审判，就是死的审判。他说犯罪的他必死亡。原来上帝说不是父亲的问题，不是上一代的问题。以色列百姓你知道在那个时代都拜偶像了吗？祭司也拜偶像，然后君王也拜偶像，首领也拜偶像。那请问一下，祭司原本的工作是什么？教导以色列百姓神的话语。在出埃及记里面的确有讲过啊，就是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有没有这段经文？ 在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四到五节，十诫里面其中一条，主说：“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三四代。”你说对呀、啊，上帝，你不是说三四代吗？就是你一个人犯罪，你会影响到你的下一代啊，上帝会追讨，不是吗？但是弟兄姐妹，在那个时代，祭司啊，没有焦虑法，所以有可能变成一个情况，就是今天我读一句话，然后我就用我的想法来解释这句话，我就用我自己的概念来解释这句话，然后既然祭司没有讲，而且又以耳传耳，有没有？很多都会加水灌水在神的真理里面，像不像夏娃？有没有？像不像亚当夏娃所发生的？上帝明明说，这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为什么吃的日子你必定死？那个必定有包括那个话语诫命的强度啊。但是夏娃有没有听到？没有。夏娃 catch 到什么？夏娃 catch 到的是你不可吃也不可摸，因为吃的日子你会可能会死，免得你们死。原文圣经里面说免得你们死，代表什么？强度已经被打折了。那这句话谁传的？就是亚当嘛，丈夫，上帝要把诫命交代给丈夫，丈夫要告诉太太，结果传到最后变成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时的背景，祭司也没有教导神的话语，到最后呢，神的话语的强度就被减弱了。到最后以色列百姓生出来是什么？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自怜、啊、有没有自怜？我们会不会自怜？哇，神的话其实没有读懂，但是当我读到一条诫命，神是公义的，我就哇，主你真是公义的吗？你不知道我不得已吗？我就觉得好像神是充满愤怒的神，他是从审判没有错，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人对上帝是很敬畏，敬畏到怎么样？越做越后面，越做越后面，到最后就不来了，因为对神的认识是不完全的。弟兄姐妹，但是以西结他是神的先知，他是上帝使用的器皿，他来要恢复神话语的权威，他要恢复百姓对神话语的认识，以至于百姓不会再传这些话。为什么？因为他们认识神，他们知道原来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来看神是怎么样公义的神。他说，我们接下来看他从第五节到第九节，这里讲到他下面就举了三个例子。为什么？为父的属我，怎么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神就自己跟以西结讲，他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他说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于合理的事，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不啦不啦不啦，未曾做这些恶，而且呢，他不仅未曾做这些恶，他还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原来上帝厘清了、百姓们，我们对神的话也不清楚，我们自己以耳传耳，就是神应该就是这样吧，难怪你看我们开始有自怜，里面有愤怒，对神的不满。神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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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是，我不是这样讲的。我说人若是公义，人若，把若圈起来，而且这个若出现了三次，这三个例子都有若。人若是公义，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他说他若生一个儿子做强盗，第十四节他若生一个儿子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不照样去做。弟兄姐妹，这个若代表什么？为什么神可以这么样公义的审判我们，按照每一个人的过犯来审判？因为很简单，若代表选择，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做选择。当我们有了他的命令，当有了他的诫命，特别以色列百姓是神立约的百姓，他们是选民，跟今天教会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一样，我们是上帝的百姓，是被拣选的，我们手上有神的话语，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神怎么说，而不是别人怎么说而已。当我们知道上帝怎么说，人若 代表我们可以选择。原来神审判是因为公义的审判，是因为他按着我们的选择来审判，他给我们自由意志来选择。第一个，他说一个人他是公义的，他怎么样公义呢？他未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原文的意思基本上只有未曾在山上吃，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的秋坛都在山上，所以他们比如说献完祭之后就会吃献祭的物，所以也就是说祭偶像的物，所以他是不拜偶像的，也就是说他遵守十诫里面除了耶和华以外我没有别神。 OK， 然后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也是一样，十诫前面的。好，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接下来就进到第四诫、第五诫以后，人伦的关系，人跟人关道德的关系。未曾玷污邻舍的妻，不贪图邻舍的妻。再来，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代表他是守律法，他知道这是洁净，这是一个圣洁的礼仪。并且第七节他说未曾亏负人，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基本上他是一个爱人的，对人有爱心的，而且呢他不亏欠人，他呢服侍人。他说他未曾抢夺人的物件，这也是十诫里面的。他说他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然后他说未曾向借钱，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这都在利未记里面有讲到了，从律法发展出来的细纲，怎么在具体在生活当中去实行，去爱人，去爱神。他说缩手不做，罪孽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所以他是一个公正，一个正直，一个行合理事的人。我们有看到，我们一般弟兄姐妹，这也很提醒我们，我们一般觉得律法主义会给我们这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思想？上帝的十诫我都没有犯，对不对？我很怕触犯神的律法。其实这没有错，但是只对了一半。神的律法不要去碰它，不要去触犯，因为神不喜悦的事我们不去做。但是另外一个积极面，刚刚是消极面，未曾我没有做不该做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律法主义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只有 focus 在我不能做的。所以夏娃到最后还是犯罪啊，为什么？受试探，因为我不能做，不能做，不能做。你里面会有什么心态？对啊，我这个也不能做啊，那个也不能做啊。你知道人是这样子，越看自己不能做的时候，里面会莫名的一股什么怒气，有没有？有啊，因为你被限制啊。你觉得神公不公平？后面你来看经文，你今天都读到以色列百姓觉得上帝公不公平？不公平啊，因为你讲的我都没做啊。但是你看哦，却将，把却将圈起来，几个却将？却将一个却将，两个却将，奶将有没有？然后还有将衣服，你会看到将三个将。什么叫将？就是去做积极的，去爱人的。当我们知道原来上帝要我们不做这个，要我们做这个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有 focus 在不做的，我们里面就会开始自怜，里面就开始不平，自义就出来了。今天要处理的就是自怜跟自义，但是我们却没有做神要我们做的，所以有没有亏欠？其实没有做该做的那个才叫做亏欠啊！阿们，做不够叫做亏欠，所以我们幸福小组要怎么样？做过头啊，对不对？就是明明你不用这样做，但是你做过头，那个就完全的律法，因为那是爱。这就是前面讲，里面就讲到这个公义，为什么神觉得神认为他公义？因为他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典章。他不仅是谨守，我没有犯，他是遵行神要我们去做的，去爱人的。他说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好，接下来他说他若生了一个儿子， 哇，有一个这么好的爸爸，对不对？照理说儿子应该也不错吧。但你看、哦、这个儿子呢，他却是一个怎么样的儿子？他说他是做强盗，是流人血，不行以上所说之善，反行其中之恶，乃在山上吃过祭偶像。哇，该不该做的他都怎么样，他都去做了。我的天哪，哇，他说但是从神公义审判的角度来看，他要不要为他的罪付代价？弟兄姐妹，这个叫当责，当责，这是我该负责的，我应当负责的。我们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为你的选择负责。所以他说，神说他这人岂能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原文的血，因为这杀人嘛，抢人的东西嘛，这等于是流人的血，必归到他的身上。原来这罪不会归到谁的身上？他爸爸的身上。他要为审判的时候，他要为他自己所做的来承担。好，第三个例子，他说他若有没有，就是有这个 不好的爸爸，可不可能有好的儿子？有可能啊。为什么这个儿子呢？他说看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不照样去做。原来弟兄姐妹，小字这原文有古卷写思量。弟兄姐妹，其实上帝给我们理性是一个祝福啊。为什么？但是这个祝福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出来。当我们看见别人所做的不好的事情，特别是上一代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会思量，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态错误，我们会怎么样思量？我们就会像以色列百姓说，对啊，你看上一代的犯的错误，我们这一代要承担。我们就会进到这样子一个错误的价值观里面去了，以至于我们就会里面也会很多的愤怒啊。因为什么？因为我起点就比别人差、啊、所以我们就会有自怜啊，就愤怒啊，里面就悖逆啊，故意这些东西就出来了，就放弃自己啊，自我拒绝啊，拒绝神，拒绝人啊。所以我们里面就会有这些东西。然后呢，但是感谢主，我们来看到第三个例子，这个儿子怎么样？还不错、哦、他说他未曾、哦、你看到未曾吃祭偶像的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缺辜负缺妇人，未曾娶人当头，未曾，你看，而且他不仅未曾受神的律例，他遵行，他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他也哒哒哒，你看到第十七节后面讲，他缩手不害贫穷人，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他顺从把他圈起来。原来弟兄姐妹怎么活得下来呢？顺从。原来怎么活下来呢？遵行，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然后十八节说，至于他父亲呢，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必因自己把自己圈起来。这叫当责。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必须要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光照我们。主啊，你要引导我，除了主啊你的律例我不要去犯之外，主啊我该遵行什么？我要听到，我也要行道。我不要只是听到不去行道。雅各书里面第一章二十四节里面说，这是自己欺哄自己。所以有了神的律法给我们成为镜子，让我们能够去行出来，以至于这镜子又要帮助我们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是第一段。好，第一段，好，第一段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的神。神是公义公平的神，因为这是他宝座的根基。好，第二段我们来读，从第十九节我们一直读到最后三十二节。
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义人若转离义行作而作孽，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啊，你们当听，你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义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罪孽而死亡，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了，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啊，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啊，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
好，第二段我们要看到神是怎么样的神。神是第一段讲到神是公义公平的神，因为神的宝座是以公义公平为宝座。再来，神是怎么样的神？神是以慈爱和真诚实的神。神是慈爱诚实的神，其实诚实就是真理啊。他的慈爱诚实行在他的面前。他这里说，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以色列百姓很怪哦，他说为什么呢？上帝，你在出埃及记里面不是这样讲吗？自父及子直到几代？三四代啊，那为什么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神就在这里透过先知解释了，他说，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原来上帝审判的标准不在于，在于什么？在于我们有没有遵行他的话语，有了他的命令又去遵守的，这人就是聪明的。二十节他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另外一个审判的另外一面就是我们遵行了没有？第二个就是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什么叫审判？通常来到法院，我们按铃申告，有没有被告 ？OK， 他可能杀人、偷窃、抢夺。请问一下，法官是按照他所犯的罪来审判他，还是按照他所做的义来审判他？当然是按照他所犯的罪来审判他，因为罪才需要审判嘛。所以他说，原来唯有犯罪的才要去承担这个死亡。但是你说、啊、但是你不是说三四代吗？前面还有一段经文啊，他说不可雕刻偶像啊，谁雕刻谁要承担啊，谁拜偶像谁要去面对这个审判啊、哦、他说，所以如果儿子行为正直而合理的事谨守遵行，那他就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了、啊。他是义人，他不该死啊。但是以色列百姓说什么？为什么不？代表他们里面怎么样？不平啊。好，他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这叫个人要为自己担当，自己的担子要自己担当，个人要担当自己的担子。在加拉太书第六章里面有讲到，个人要担当自己的担子，原来我必须要 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好，所以接下来他又举了两个例子，他说什么呢？恶人若转离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的一切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怎么样？不被纪念。哇，你说哇，上帝，那你不是按着公义，按着人的过犯来审判他吗？关键在于二十一节，把它画起来。恶人若回头离开，刚我们全心有讲到，原来悔改也是可以选择的，你知道吗？原来我们不做恶行，要转离我们的恶行，我们可不可以选择？可以，我们可以选择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叫做自由意志啊！这个自由意志连魔鬼都不能够夺去。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个人要为自己负责？就是我有选择的权利，我选择要不要跟随神。你知道当试探来的时候，然后我过去也是经历很多试探的人，试探来的真的没什么，因为天天都在来，常常都在来。但是你知道我必须要发展，我必须要求神帮助恢复那个能力。什么能力？选择跟随他的能力。你知道选择，当我们能够选择说，主啊，我跟我人，就像约伯他做一件事，我觉得这给弟兄很好的一个祝福。他说，我跟我的眼睛立约，我不看处女。就是意思就是说，当他看到路上有哇穿得很清凉的妹妹走过去的时候，对不对？他眼睛会怎么样？看到端音马上就弹开，你知道吗？他有一个机制啊，这叫什么选择啊？代表，但是可不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可以啊，就是当你看到的时候就噔，有没有定睛在那里？然后呢，昼夜默想，不是昼夜默想神的话，是昼夜默想那些，越默想，哇，就给恶者开了一个路了，他就可以进到我们心思意念当中。可以放下更多的污秽的东西，更多有的没有的东西，以至于昼夜默想之后，你就变洁昼夜，然后就这好像一棵树什么栽在污水旁，然后也会按时候结果子哦，而且它的叶子一定枯干，而且它不会结果子。弟兄姐妹，这里在讲这个恶人若回头，刚刚我们讲我要不要行恶行善，我必须要用我自由意志决定，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也不是你决定就没事了。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叫做什么？回头。回头叫悔改，离开所做的一切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和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你觉得神公不公平？其实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慈爱，为什么？待会就讲到神的心啊。他说，主耶和华说，神的心是什么呢？他说，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恶，所行的道存活吗？原来所行的道就是所行的way，所行的生活模式，所行的路径。原来神喜悦人悔改，当我们愿意真实的悔改的时候，他愿意再给机会。罪人不配给机会的，但是他愿意再给机会，而且是从旧约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都觉得旧约的神比较公义，对不对？杀杀杀杀杀！但是旧约的神，不要忘了他怎么说？他说：“恶人死亡，岂是我愿意看到的吗？”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忘了前面在前今天这一章前面。第四节就讲到，因为世人都是属谁的？属他的。哎，意思就是说都是他的孩子。哎，虽然这一代生这一代，一代一代代，但是上帝看每一个人，每一个灵魂。第四节这里讲到世人，英文叫做 soul， 每一个灵魂，弟兄姐妹，每一条灵魂在上帝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即便他是恶人。我们过去谁不是恶人？这几天在幸福小组里面分享我过去对我太太，就我的前女友所行的一切，这样 view 了一下， 我的主人说，你怎么那么坏啊？我是恶人啊，但是若不是神的恩典，恶人今天不会站在这里啊。这么坏的人还可以成为传道人，这是神的恩典，我不是夸我的好。好，二十四节他说义人，但是另外一个例子，刚刚讲了恶人回头，神给机会哦。但是你看到二十四节，义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读到这句话你有什么感觉，但是有人有感觉。谁有感觉？以色列百姓很有感觉。二十五节马上跳出来说，主啊，你的道不公平啊。真的不公平吗？他说义人若转离恶行，转离义行而做罪孽，代表都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呢，都是一个字叫 shuv， 叫回头回转。在新约叫 repent， 什么 repent 呢？恶人从恶 repent 成为义人，义人呢 repent 从义成为恶人。我们来看神怎么看，他说他岂能存活，然后他所行的一切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原来是罪招致死亡，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的心向着什么？向着神的公义，还是向着罪恶？可以在最就最终之乐短享受吗？你知道那很短暂的。你知道以色列百姓听不懂这句话，他不懂为什么神啊，义人悔改，你就罪人悔改，你就不纪念他的恶。但是义人在做犯错的事，在回去犯错的时候，你就不纪念他的义。因为很简单，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自义。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心自义的时候，觉得我都做得很好，我不过就是犯了一点点错误，上帝你就计较我。我们自义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透过神的恩典进到神的公义当中。我们所夸的义不过就像是破烂的衣服，在上帝面前有什么可夸的？所以他说，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吗？你以色列家呀，你们当听我的道，岂不公平吗？这叫希玛以色列，听啊以色列啊，你要听神的道。神说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义人若转离义行而作孽死亡，他是因所做的什么罪孽死亡？这里就讲到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交账。弟兄姐妹，即便你我已经受洗归向耶稣成为门徒，有一天我们仍然有站在审判台前，就是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要交账的。即便我们不用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是我们要交账的。在主的面前，主说的话我们是否听到去行道，以至于他说我认识你，哈利路亚。那我们就那天就最喜乐的那一天了。好，他说在这二人回头若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了，把救活了圈起来。这就是我们福音的威力的。幸福小组就是要使人回转归向神，使世代的罪人都归向耶稣。然后呢，他说因为他思量，把思量圈起来，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必定存活不致死亡。我们刚刚前面讲到有一个思量，就是一个儿子他看到他爸爸所行的这些恶事，他心里面就不断的思量，他要怎么样选择他人生的道路？他要选择跟从父亲的道路，还是跟从上帝的道路？他选择跟从上帝的道路，神不将他父亲的过犯归在他身上。这里也是，他说他思量，原来这个就算他的结果，他的父亲呢，有点想一想，我看我儿子这样子，我居然还搞把自己搞成这样，我的爸爸是这么好的，我也悔改。所以你就看到他也救了自己。他这里讲到什么呢？你看以色列百姓他说什么？还说主的道不公平， 以色列家，我得到启示不公平，你就知道以色列百姓在那个世代里面最大的问题，除了自怜还有什么自义啊，他们不觉得自己有错。哎，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我们都觉得我不用悔改，黄世勇需要悔改，因为他悔改有恩高，谁谁谁需要悔改， 我都不用悔改。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很竭力，我做我很多了。弟兄姐妹，我以前就是这样，我没有看到自己的盲点，我觉得我尽心竭力了，而且我还做得蛮苦的，蛮辛苦的，然后做个老官嫌个老暖，很挫折。以色列百姓我相信当时就是这样，但是那个是被蒙蔽，他没有看到自己需要悔改调整的地方，所以神给一条路。接下来我们看最后结论了，三十节他说，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个人所行的，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回头离开，回头离开，这是第二段很重要的，神的恩典是给我们回头离开。他说，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自作一个心心和心灵，把自作圈起来。好，他说，以色列家何必死亡呢？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爸爸在那里劝说，儿子啊，你干嘛讨打呢？你只要改就要认错，有没有？认错就好，然后呢，不要再犯了，我就不打了，而且呢，让你还可以再一次经历恩宠，经历恩典。但是你干嘛讨打呢？你只要就打下去，皮绽肉开，以色列家会死人的，哎，干嘛讨打呢？你们要怎么样？回头离开罪恶就好了。刚刚不是叫大家劝一个自作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自己不面对，没有人可以帮我们面对。如果我们拒绝悔改，你知道，就算旁边有一百个以西结，旁边碎碎念念念念念念念，有没有？我们仍然自我感觉良好。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真实的悔改，来经历他圣灵的浇灌，经历他更新的灵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可以不在罪孽的捆绑当中，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说最后结论，他说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神的经好沉重哦，从第一章开始看到第十八章，假如每天换一章，已经讲了十八天了。如果换算成妈妈每天对儿子的唠叨，哇，那个实在是非常恐怖啊。但是你看到弟兄姐妹，以色列百姓因为自怜，他们看不到自己的盲点，他们看到上帝的公义里面对神的上帝充满不满，愤怒自怜，所以他们觉得上帝不好，找谁比较好？就找偶像。再来，看不到神的慈爱怜悯，是要他们悔改，所以呢，坚持到底，不悔改，以至于经历耶路撒冷城被围攻十八年，里面发生很多悲惨的事情，直到这件事过后，亡国了七十年，圣殿开始，以色列百姓回归到圣地，重建圣殿开始，百姓才慢慢的思想，才慢慢的警觉到，为什么神让我们的列祖，让我们今天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其实我们都要为自己的罪负责，我们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需要面对这位审判的主。但是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神就给出路，神给力量，圣灵加添我们力量。好不好？我们一起把圣经合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早上，主，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要成为这世代的以西结，勇敢的来传讲主你的福音。主啊，用你的真理，主啊，把人的心思念都夺回，从这些错误的思想价值观当中夺回，归向耶稣。主啊，来认识你是那圣洁公义，你是慈爱怜悯的主。 主啊，因为你以慈爱跟恩典引导我们回转，当我们回转的时候，主你就赦免，主啊你就赐下圣灵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得以存活，得着这救恩，甚至于主啊今天成为传福音的人，得着奖赏。主，这是你的心意，求主你继续带领你的教会，听我们祷告，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起来。哈利路亚，
我们同声开口，我们来恳求主他的公义跟他